有理由这小事听你分享怎么说，心情起来继续想话听你分享怎么说，环游世界旅行攻略听你分享怎么说。
等会儿等会儿，听谁说？
我们不说谁来说，大家一起跟我说。
摄影谁来说？摄影蜂鸟说。大家好，我是主播老衲，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倍儿爽，这个 feel 倍儿爽， feel feel 倍儿爽，爽爽爽爽。
时隔半年的时间呢，蜂鸟说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啊！估计有些朋友都已经果断取消关注了，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就算诈尸，我也能诈出点老听友来，是不是？那经过这半年的时间调整呢，不知道大家的生活有了什么变化啊？再次听到蜂鸟说的声音，你有什么感想呢？赶紧留言告诉我们吧！不管你是在我们节目的专题页面收听，还是在荔枝 FM 收听啊，都希望你们在留言区留下你们的脚印。那这次呢再跟大家见面的蜂鸟说节目也有了一些调整，当然呢也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就像第80期节目里边我跟大家说的其中一条忠告那样啊，蜂鸟说绝对不是一个教摄影的教学栏目，我们只讲故事，只聊人生。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就是咱们的节目呀不会再像原来一样是固定的频率每周去更新了，我会呢随时有了合适的选题，有了合适的内容，再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那不做蜂鸟说的时候我会干什么呢？一方面啊，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蜂鸟网的另一档节目，叫做摄影刀逼刀，这个 B 是 ABCD 的 B 啊，不要打错了，是英文字母。这个节目呢每天都会更新，然后呢在这个节目里边我会随时去值班啊，还有就是我会不定期的在蜂鸟微课堂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在摄影方面的观念和摄影的技巧。好了，那咱们就进入本期的节目吧。今天呢回归的这期节目我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当然不是聊诈尸啊，诈尸有什么可聊的，对不对？咱们聊一聊这个很多朋友都在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半年以来好多朋友在拿手机拍照，他们就觉得说全民摄影时代啊，全民手机摄影时代，为什么你还需要一台单反相机啊？对了，这期节目呢没有别的嘉宾，只有我。就像刚才说的啊，最近这半年来啊，经常听见身边的朋友跟我说，说现在是这个全民摄影时代了，手机拍照都特别给力，特别强大。但是呢，我总觉得我们应该称之为全民手机摄影时代啊，这个肯定不能否认啊，因为过去这一两年，很多手机的厂商就把手机自带这种摄影功能做到非常的完善了。尤其是这 iPhone 7诞生以后啊，有了第二颗镜头，大家都可以用手机拍出一些带虚化效果的照片，是不是？所以呢，有些人就开始讨论，说是不是手机要取代相机了。那今天啊，其实我不是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因为这谁要取代谁这种话题啊，在咱们蜂鸟说节目里边已经聊过很多次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判断。那我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呀？我要说的是，越是全民摄影时代，单反相机能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咱把时间推回到刚刚有照相机那个年代，家里边请来一位摄影师给大家拍照，那大家看到照片以后发现自己的样子呀定格在一个全新的平面上，什么感觉呀？神奇嘛，对不对？然后大家该干嘛呀？鼓掌啊，道谢呀，是吧？谢谢人家摄影师，夸奖几句，说拍得真好啊，您是大师啊，对不对？那其实咱们现在在看那些照片，很多呀都只不过是把人拍出来了而已。但是为什么摄影师能受到那么多赞扬呢？因为大家不懂啊，你拍出来什么样我就认定这照片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啊，慢慢的当摄影师越来越多以后，情况就不太一样。大家不懂啊还是不懂，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对不对？当人家发现啊，王师傅拍的自己比李师傅拍的自己更美的时候，优胜劣汰就出现了。虽然说是优胜劣汰啊，但是拍的不好的那些摄影师啊也不一定就全被淘汰了，总有一些人也是愿意进步的。那该怎么办呢？就是研究摄影技术呗，对吧？研究研究肖像照这种仪态，研究研究拍摄的时候怎么用光，让自己变成跟人家王师傅一样啊拍的好的摄影师不就行了吗？说到这儿啊，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大众对你所掌握的技能有所了解以后，其实对整个行业是有一定推动作用的。时间点再回到现在啊， 被人们称之为全民摄影时代的现在，你会看到拍照片的人是无处不在，大街上哪儿都是，绝大多数人都拿着手机的拍照啊。出去的时候吃饭，咱拿手机得拍点美食；出去逛街，拿手机得拍点扫街的人文。如果今儿这个天好，拍两张蓝天白云；如果又是雾霾的话，也得拍两张去朋友圈里边诉诉苦。那朋友圈里边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照片，也还真有一些我觉得拍得不错。这里边啊，咱不说手机拍照性能好不好，其实啊，我觉得这些照片里边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后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呢，在现在这个手机摄影领域啊，我觉得吃后期饭的照片要居多。因为啊，现在各种各样的滤镜效果真是让人眼花缭乱，我觉得咱随便拍点什么是吧，加个胶片滤镜立马就变身文艺青年了。那手机用的好好的，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单反呢？我就得给大家讲讲故事了。有一天呢，我拍了一张晒天气的照片啊，发了朋友圈了。然后呢，有一小兄弟就专门过来问我，他说你今天发朋友圈那照片你也是拿手机拍的吗？我说是啊。他说感觉你拍的比我拍的震撼不少呀。然后我也看了看他拍照片啊，我发现其实就是后期方面的事儿。然后呢，我教他用 Snapseed 这个软件加了一些这个 HDR 的效果，他发现他感觉自己也成一大师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在他朋友圈里边尽情的炫耀自己的拍照技术。但是说实话啊，我们都是在同一个世界下，用同一个梦想，在同一片蓝天下拍同一片白云，你觉得拍出来能有多大差别呀？那就是软件后期给你造成了一种假象，让你觉得自己拍得很好而已啊。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又拍了一张夕阳下边那种剪影照片，他又过来问我，他说他觉得这个我这张照片拍得挺好，然后他又去模仿我那种角度去拍这剪影，但是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后期效果都不太满意，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跟他说，我说这张照片咱俩的不同点就不在于后期了，我这张照片我几乎没怎么后期，更没有用上次教你那 HDR 滤镜啊，但是我这张照片是用相机加长焦镜头拍的，你用手机拍啊，景别会比较大，看上去没有什么兴趣点，但是你如果用手机那电子变焦啊，也能拍到比较远的，就是好像长焦镜头那种效果啊，但是呢画质会有比较大的损失。那接下来我这小兄弟马上就问我啊，他说那我也要买相机，买个什么样比较好啊。其实关于新手怎么选器材这话题啊，我就不在这儿跟大家细说了。他之后买了相机呢，其实还是会在各个阶段都来问我一些比如使用上的技巧啊这种问题，我也就都不一一给大家列出来了。我现在说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啊，他为了更好的在朋友圈炫耀他的照片啊，他还真需要买个单反相机。那我们现在做一道选择题啊，你们也不用回答我，咱们就自己想一想这个问题就行了。就是说假如你拍了一张照片发朋友圈里了之后呢，你得到两种结果，你更希望是哪一种？第一种是有100个人赞，但是呢只有一个人给你留了一条评论。第二种啊，只有10个赞，但是呢有10个不同的人在评论。你更希望看到哪一种啊？问这个问题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说啊，现在啊跟10年前或者20年前不一样了。那会儿有单反相机的人可不多，你拍出来照片大家看完会觉得很好看，但是现在呢大家看完照片就不仅觉得说好看就这么简单了，他们会想弄明白说你为什么能拍这么好看，而且弄明白以后还会详细的去了解你这张照片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啊。就好像咱们在论坛里边发照片啊，有人回复说拍得真好，学习了，那这相当于什么？这就相当于给你点了个赞，对不对？还有人回复说你这套照片拍得非常精彩，尤其是第7张，对于自然光线的运用以及模特的情绪调动是淋漓尽致。那这样两个回复啊，不用我说鬼都知道，看后面那条肯定更开心，对吧？这就是告诉大家呀，在全民摄影时代，大家都懂得越来越多，也更能欣赏你的专业作品，同时还能对你的作品做出更详细的点评或者说是夸奖，何乐而不为，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发现自己拿相机拍的照片跟人家拿手机拍的没什么两样，这就有问题了，有大问题。那怎么办呢？说明你需要进步了嘛，对吧？那你肯定问我怎么才能进步呢？我告诉大家一个绝招啊，就是多听一听咱们蜂鸟微课堂。 啊，这里边比你拍的好的那些王师傅，你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打了个广告啊，打了广告，继续说回咱们这个话题。说回刚才那小兄弟啊，他其实就是想在朋友圈炫耀嘛，所以他买了一台单反相机。但其实炫耀呀，有时候也夹杂着攀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前一阵儿有一个摄影师的朋友来管我借相机，我就问他，我说你自己相机呢？他说被他妈妈拿出去旅游去了。哎，我就纳闷儿，我说现在你妈妈都会拍照了？他跟我说，他说可不是嘛，说刚开始啊就用手机瞎拍一拍，后来加了个老年摄影群啊，里边有人用手机，有的用卡片机，但是绝大多数啊都是用微单或者单反的。在这个他们这群里边啊，前一阵就组织出去旅游，还请了一个什么摄影家协会的老师带着大家一块拍照。他觉得说自己那拿手机拍不行了呀，那肯定跟大家一样得带单反。然后呢就让我教他用我这单反相机，大概的教了一下这个自动挡什么的，然后带着就出发了。你看啊，老年人其实跟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很像的。我们小时候呢看人家买双新的篮球鞋是吧，自己也不能落后，我也得来一双。那老年人在一起玩，看人家用单反拍照，那自己也不能落后，也得带着单反出去。后来我这朋友妈妈回来以后啊，看了看，给我看了看他拍那些照片，他说这单反啊确实拍的比手机好，然后自己就紧接着就买了单反相机了。从此啊，他在他们那摄影群里边也从一个菜鸟慢慢变成一只老鸟了。但是阿姨确实也感觉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单反呀不一样。阿姨会感觉到说，原来手机拍的那些小花小草什么的啊比较平淡，没什么特点，后来用单反拍的照片，哎，再加上后期这么一调色，看起来比之前有味道多了。这朋友的妈妈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呀，就是因为炫耀或者攀比，他也需要一台单反相机。但是呢，他用单反去拍照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在很多场景里边，单反还是能做到手机做不到的事儿。这就是下面我们要说的下一个话题。手机拍照啊，虽然是方便，但是呢，手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相比来说，单反到底有哪些优势呢？咱们聊一聊。首先我觉得啊，在体育方面，单反还是有着比较大的优势。咱们就先说说体育吧。就说有一天你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去看了一场你心仪已久的球赛啊，到了赛场里边，你拿起手机想拍个照片发朋友圈晒一晒，结果你发现怎么着啊，你只能拍一个特别大的球场环境，这也拍不到你喜欢的球员呀。然后呢，你就决定冒一次险，趁着这个安保人员不注意，跑到了球场边这个摄影记者身边，来拿出手机，等了半天，你喜欢球员终于跑到你这个身边面前了，你就连拍几张，结果发现哎都是虚的。为什么呀？因为球员跑得太快，你手机呢还拿得不稳，这快门速度跟不上，再加上你自己抖，没办法，只能扫兴而归。但是你看到身边这个摄影记者的相机里边有无数张哎你钟爱的球员这种高清大图，什么想法？下次带相机来，对不对？那有些朋友可能跟我说啊，说我无非就是需要等厂商给我做一款手机使用的超长焦镜头不就行了啊，你要多长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这不仅仅是镜头的事儿，还有手机在快门速度这方面的局限。那咱们再说说拍风光啊，这个咱不提这种长焦拍的风光了，刚才说长焦不就是体育嘛，咱就说说这种常规的视角。但是我要说的这个主题是星空摄影。我之前看到论坛里边还有人在请教说，拍星空呢要用多好的单反相机，用多大光圈的定焦镜头才能拍呀？但是我近两年我已经发现啊，有不少人在拿手机拍星空了，咱们群里边也有啊。能拍吗？确实有些手机在特定的环境下，或者说使用特殊的辅助配件的情况下能拍到，但那仅仅是拍到而已啊。作为娱乐还可以，但如果认真的说啊，不用放大咱就能看出来手机拍的星空那画质和表现啊，跟相机比到底差在哪儿。这就好像什么呀，打一个比方，就是说现在呢人工智能特别流行，然后有一个科学家团队就在研究一种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想让它呀能够分辨和感知人类的情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机器人看到一个面孔，然后通过分析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呢他现在是开心还是难过啊，通过植入了很多大数据啊，还有很多对比的照片这种案例，让机器人通过自己的学习，它自我学习能力很强嘛，人工智能很长很长时间以后终于它做到了开心和难过它能分辨出来了。但是在测试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特例，有这么一个人的表情，机器人就是看了半天扫描半天它也没法给出答案。那这时候科学家就很纳闷啊，然后他们就过来说看一看这个被测试的人怎么回事嘛，一看就明白了，说这个人呀他就是 有点想尿尿啊，紧张，然后憋着他满脸通红，然后又有点尴尬，这种表情机器人就没法分辨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费了半天劲做出来一个看上去能做到一件小事的产品，还不如我们原来用更简单的方法去完成这个事儿，而且效果还会更好。手机拍星空，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存在，能拍吗？能拍，效果呢跟单反相机比啊，效果就一目了然了。咱们再说说风光别的例子啊，不说这种暗光环境的比较极限的拍摄了，咱说说强光环境下的风光。三年前我去海南的石梅湾景区拍摄，那会儿啊对慢门拍摄海水这种拉丝效果比较感兴趣，所以呢我就用闭门拍了几张慢门的海景。这种照片啊，我通过最小的光圈和这个最低的感光度，然后放慢这种快门速度来拍摄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直接搭一个 ND 减光镜啊去拍。当时我拍完我特别高兴。很巧的是，去年我又去了一趟海南，还是在这个石梅湾景区，但是这次啊我没带相机，我想用手机拍一张也差不多的照片出来。因为我用手机啊，我拍过夜里边汽车的拉丝儿，我觉得应该也可以。但是呢我尝试了很多办法，用手机里边的手动模式拍摄是吧，自己去调感光度和快门，或者我还把那个墨镜放在咱们手机镜头前面假装是个 ND 滤镜，但是啊都没有办法在阳光这么充足的情况下拍出慢门的效果。所以最后我只能委曲求全啊，拍了一张只求形式感的照片。那大家如果想看看说手机跟相机拍的这两张照片的对比，咱们还是老办法啊，去蜂鸟说的微信订阅号输入四个汉字三亚照片，你就能看到照片了。那拍了这张照片呢我也能接受，这是因为我之前已经拍到了前面那样有慢门拉丝效果拿相机拍的照片。可是如果你根本就没有拍到过那样的照片，你只有一个手机，但是你之前也在网上看到了人家拍的慢门是啊那么的诱人，对吧？那你怎么办呢？只能留下遗憾，等下次再去的时候买个单反相机，然后带着脚架和滤镜再好好的拍一次。说完风光，咱们再说说人像啊，各个题材咱都说一说，说说商业人像吧。你看啊，其实这商业人像有时候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觉得这光线都布置好了，模特也都调整好了，你拿手机在相机旁边你也能拍到一张看上去差不多的照片。但是呢问题在哪儿？最终呈现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呀？因为相机跟手机的感光元件决定了这俩设备拍出来的照片啊，放大以后再去做后期处理的时候差别会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啊，拿手机拍照发一发朋友圈没问题，但如果放大去看细节那就根本没法比了。但是在商业摄影这种范畴下呀，后期又特别重要，它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不仅我们需要放很大的这种倍率去做皮肤的优化，还需要对局部的色彩包括一些高光啊暗影啊做很多处理，尤其是妆面的那种特写照片啊，对细节的处理要求会更高。在这方面我觉得单反还是表现出手机无法比拟的优势。那咱们再说一说日常一点的外拍人像，对吧？我觉得除了日常生活记录以外啊，这个方面可能是目前来说手机最接近单反的领域了。 iPhone 7还有这种华为 P10 这种手机啊发布了以后，大家都认为说手机也能拍出来背景虚化的照片了，对不对？不管你买没买这些带镜头虚化功能的手机，你可能也看过一些网上的样片，看完那些样片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还不错呀，对吧？单反拍出来无非也就这样了。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就是当你呢约一个妹子出去拍照的时候，你不拿相机，你掏出一个手机说我拿这个手机也能给你拍出好照片，今天咱们就拿手机拍。这时候人妹子什么反应啊？就算人家没走是吧，也全程黑着脸给你拍完。开个玩笑啊，但是我觉得用手机拍这种比较随意的人像也不是没有。可是问题是大多数摄影师啊，可能是为了给手机做宣传或者是必须拿手机去拍摄，这种情况下才能拍出来这个手机的人像作品。我也没看到有什么手机拍出来的人像作品能达到相机的标准。就像我刚才说的三亚海景照片那样啊，相机我可以拍得游刃有余，手机拍我就只能找点形式感的东西了。这不仅是因为感光元件的问题，镜头的差别也不能忽视。你想相机的镜头群多大，对吧？我定焦镜头跟你那小东西能比吗？哎，对了，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啊，前一阵刚刚发布这个华为 P10， 你们知道它那前置摄像头什么品牌吗？徕卡。对， 就是莱卡镜头。但是啊，就算莱卡听起来这么高大上的品牌，你也不能拿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镜头，是吧，跟你相机包里边那些那么大的家伙做对比，对不对？在主体的清晰度以及我觉得焦外虚化这种效果来看啊，我们拍人像用的定焦镜头是绝对不会输的。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对比一下大家就看出来了嘛。所以呢，现在关于这台手机的对比评测都是去找 iPhone 7啊，或者拍照也不错的手机来对比。你看看谁家编辑啊发疯了，发一篇文章说啊，这莱卡后置双摄像头秒杀单反相机，一是他肯定赢不了，二是我也没必要嘛，我一手机我跟你专业相机我较什么劲啊，对不对？我在这儿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对比图，就是手机跟相机拍的基本是同样环境下的两张人像啊，还是在蜂鸟说这个微信号里边直接输入汉字手机人像，你们就能看到对比图了。那如果你看了图你就明白啊，什么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那它就是用来干什么的。我不会让大家随时随地都带着单反相机啊，看到什么都要拿单反去拍摄。虽然呢，所有的场景下单反的表现都会更好，这无可否认啊，但是呢，手机的存在就让我们生活中有了更方便的记录方式，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拍照，开始学习拍照的原因，因为拍照变得更简单了。所以呢，在手机能完成很多拍摄情况的这个时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用好手里的单反相机，用这些更专业的机器去应对手机无法满足的那些拍摄。好了，下面呢，咱们就聊一聊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怎么能在这个时代更发挥我们单反的优势？说回在一开始提出那个观点，全民摄影时代，大家都在拍照，大家也越来越懂摄影，所以这时候就更能显现出来谁更专业，谁是业余爱好。就好像我们啊，没有太多人了解这种量子力学，对吧？你了解吗？反正我是不了解。那万一有一天你碰到一个研究量子力学的博士，你会觉得怎么着啊？你会觉得他很专业，很高深，对吧？逼格特别高。因为什么呀？因为懂的人少。但是呢，我们大家日常都会去运动，咱们再说说运动里边的例子啊，就比如说踢足球，这时候啊，你在业余球场上碰到的队友，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水平的。当你开始研究一些脚法或者战术配合的时候，你才更能了解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啊。就你比如说，你明明知道，你说怎么带球我也知道，怎么罚任意球我也知道，可是呢，我就是做不到像梅西、 C 罗或者小罗那种境界。你这时候才知道他们到底厉害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专业的球员他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不对？也会知道现在这个业余的野场上踢球人越来越多了，踢得好的也有，那他们怎么能不被这些每天都在踢球的业余选手追上呢？需要怎么做呀？那就是日复一日练习，对不对？让自己变得更强。所以说回单反，说回摄影，我们拿着单反，就算你不是专业的摄影师，你也总会想学习进步，变成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如果你本身就在从事这个行业，那你呀更应该提高自己，让你跟全民摄影时代这些大众区分开来，因为你本来就更专业。还是那句话，不要担心大家都会拍照了，所以我们的特长就不是特长了。你要相信大家都开始了解摄影了，才能更好的欣赏你的作品，也能更好地分辨出哪些人在浑水摸鱼，哪些人才是真正专业的摄影师。要想发挥你手机单反的优势，那就必须得不断地提高自己。当别人问你啊最满意自己哪张作品的时候，你要一点都不犹豫地说出来是下一张。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在不断地学习进步过程中度过的，如果你呢保持原地不动，那只能等着被别人超越，对不对？学习我觉得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儿，因为进步会带来让你非常愉悦的成就感。最后呀，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在摄影当中遇到了瓶颈不要紧，在蜂鸟微课堂你会找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也有很多免费的公开课可以让大家去听。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啊，基本就是这些了。在这个全民摄影时代，我们要拿起手中的单反，好好发挥它的优势， 因为我真心的希望看到每一个热爱摄影的人都在进步。话题畅聊就到这儿了，但是呢，咱们以往习惯的还有一个听友互动，对不对？今天也不例外，咱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听友互动。好了，回来本期的听友互动，大家肯定很纳闷啊，说这个也没看见发互动话题啊，是吧，也没招呼我们一声，哪来的听友互动啊，谁跟你互动啊，我自己跟自己互动呗啊。其实啊，如果你还关注着蜂鸟说这个微博账号，你会发现这个账号在这周发了一条微博，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说你上一次看到蜂鸟说或者听到蜂鸟说是什么时候，那时候的你和现在的你有了什么变化？然后可能是因为没有招呼大家啊，可能也有很多朋友不再关注这个号了，所以说呢，这期的评论不是特别多。我也是把这些评论呢给大家读一读，我觉得有一些留言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 POPULUSS 他说好久没更新了，他是第一个回复的，我记得当时发完这个微博以后他马上就回复了。然后这个叫牛文郎吧，这个朋友他说不更新之后就再也没上过蜂鸟。哎呀，我觉得你这样不好啊。这个蜂鸟不光有蜂鸟说这个节目，对不对？还有很多器材的评测呀，包括器材最新的新闻呀，还有很多技法教程这种文章，内容还是很丰富的。然后呢，这个缺觉的小道道他说蜂鸟不说了，我就自己弄了个电台胡聊啊，还弄了个图片社胡拍。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不光是你，我也听到咱们别的原来的听友自己去做了电台，然后也是聊一些摄影啊之类的东西，也很有意思。我觉得大家如果能整理整理自己的东西，不管是用说的方式还是用写的方式，把它去做出来，把它去展现出来，都是一个对自己的提升，这样的整理绝对是能帮助你的，真的。下一条是这个叫莫名的朋友啊，他说最后一次听好像是大三期末，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朋友都已经从上大学听到了大学毕业，然后其实咱们的听友也有一直保持联系的啊，也有从这个上高中听到考完高考上大学的，各种各样阶段的人都有。然后这个叫二虎的铲屎熊，这个朋友肯定是改名了啊，因为我这个头像我认识，他原来不叫这个二虎铲屎熊。他说前年开始听的吧，慢慢的自己走上了纪实摄影的路上，也把单反放那儿吃灰了。那我估计这朋友也是听了这个一斌老师的节目，然后去可能弄了个富士的 X100 系列之类的这种小相机，然后去拍街头纪实了。不错，慢慢的发挥，慢慢的学习。然后这个叫七打花生的朋友他说去年吧，现在都换了个城市，换了份工作了。像这半年以来吧，我觉得像他这样的朋友应该不少，换了工作的，换了城市的，包括换了女朋友的啊，换什么的都有。总之希望大家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我看到还有一条留言让我觉得有点难过的，就是米洛90，他说上次听就是主播离开的那期，那时候呢还有很激情的这个约拍，后来在工作中也渐渐迷茫了，也没有力气去玩相机了，现在依然在迷茫中。我觉得我看到这样的留言是心里边特别难受的，因为跟我们节目停播不停播没有关系，我都希望大家不要这个在生活中像这位朋友一样感觉到迷茫。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从大学毕业或者说在一份工作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迷茫，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这方向在哪儿，对吧？但是呢，咱们蜂鸟说呀也不是一档这个心灵鸡汤类的节目啊，咱们还是跟摄影有关，我只能在摄影方面给大家做出一些建议，关于你人生的这个故事啊，咱们可以私下再聊一聊。然后这个方思航，这也是一个经常互动的老听友，他说上一次听是在去年的七八月份吧。诶，那怎么回事？ 上一次这个咱们九月份十月份也有节目呀，为什么就不听了呢？然后叫十月里东的啊，说上一次听是去年五月小江老师的公益摄影展，你还记得吗？他问我还记得吗，我当然记得了，那次节目也是非常印象深刻的一次节目，然后跟小江老师讨论了一下他关于公益啊关于摄影的一些故事。然后那会儿呢也有很多喜欢小江老师的朋友都关注了风小说这个电台，可能但是发现好像哎听了好像没几个月怎么就停止更新了呢，没关系，现在不是诈尸了吗，对吧，咱先诈一期。然后营桑说去年吧，三个字很简单。然后还有一个叫 Reborn Dunk 的啊，他说当时还是小白，现在已经是签约小透明了。小透明什么意思，签约小明星是吗？反正这个还是说小透明是个平台，我也不知道啊。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是从蜂鸟说这个节目里边去学习摄影，或者说学习一些摄影师的这种观念，或者说从他们的故事里边去得到一些自己有用的东西。然后很多都是从小白刚开始没买相机到买了相机学习一点一点起来的。那现在咱们学习的平台更多了，对吧，有这个蜂鸟说，然后包括摄影刀逼刀，高老师也会在那儿有一些很多的这种小的这种拍摄技巧传授给大家，然后还有蜂鸟的微课堂里边更是各种各样的系列的课程，大家能去学的东西也太多了。然后穷的当当响啊，这个朋友他说好像是2015年吧，那时候闺女还没出生，现在闺女都快2岁了。然后我觉得这种时间的这种差别让我感觉起来就是觉得特别的心里边很有感触啊，就是他当时2015年在听节目的时候闺女还没出生，现在闺女都2岁了，时间过得是多快。然后我也给他留了个言，我说时间过得好快，要给闺女多拍点好看的照片，对吧，去给孩子拍点照片吧。因为我觉得现在为什么说全民摄影时代，就是因为我发现身边的很多朋友从生了孩子以后都变成摄影师了啊，不管是拿手机拍还是拿相机拍，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收入情况也都可以，而且相机也不是那么贵，对吧，所以说我发现很多有了孩子的朋友都去买了相机，然后在家里边练着给孩子拍照，每天在朋友圈里边都是晒娃。我觉得这样特别好，从孩子开始去练习学习摄影。我其实也是从我开始养狗的时候，养第一只狗小窝的时候，那会儿正好是买了单反相机，我也是从拍狗开始慢慢的去学习去进步，去看看研究探索相机里边这些功能到底是怎么回事，身边有这么一个一直可以拍的就还不错，对吧。我的是可能是小狗，后来到拍女朋友，但你们可以给自己的老婆拍，给孩子拍，从身边的人拍起来慢慢学，一定可以拍得很不错的。而且这种记录最后到孩子比如说18岁的时候，或者说你跟你的夫人到哪一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再拿出来一年一年的照片去对比，哎，想想的暖心。然后最后还有一条留言啊，这个叫于西城，他说老衲去哪儿了，老衲这不回来了吗。行了，那咱们这期的节目听友互动就简单的到这儿。然后呢节目呢时长可能也没有原来的长，以后的节目大家也不要有这种观念啊，就是说我们原来的节目都做1-2个小时，然后呢现在为什么就这么短了，以后的节目我们也不一定会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或者多长，我们都会根据内容的这个量来定，我们不是说为了做2个小时的节目而去做。所以呢很多这种节目里边都会出现一些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必须聊的东西，对吧，咱们呢只要把要表达的观点都表达出来，要讲的故事都讲完就可以了。当然你比如说啊，下一期呢我可能比如我叫一兵来，对吧，他那我俩一录节目，这节目就根本就打不住，要不是我强行打住他根本就不会停的，所以说像这种节目时间就会长一点。可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节目不是每周一更新了，大家听到这期诈尸的节目呢，下一期呢我也不敢给大家保证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会跟大家说我以后会在摄影刀逼刀这档节目每天更新的这个短节目里边经常跟大家见面，还有摄影这个蜂鸟的微课堂。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然后最后呢咱们就放一首比较，我看啊，找一首比较温柔一点好听的歌曲，然后结束咱们这期的节目，就这个叫 I will stand by you 吧。英文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会一直陪着你，对吧，我会一直陪着你，蜂鸟说会一直陪着你，然后老衲会一直陪着你，就这样，咱们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再见。